上，围着温暖的火把，听听婉君表妹这位我们的好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老师被比较的一些烦恼和老师去比较的一些纠结。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社会比较。接下来有请婉君表妹登场。
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婉君表妹，常常呢经常在自己自称是有心人的首席打杂官。其实因为我平常呢为人是比较低调的，所以很少做这种抛头露脸的事儿。那我也很讶异为什么小友会请我来做这次有心 talk 的首发的嘉宾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上一次在小小人读书会的内部分享里面谈到了如何战胜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话题。那当时呢我是一不小心就开启了奇葩说的模式。那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其实可以有关注有心人这个星期一的推送的话应该就有看到了。那但是这一次呢，为我维护我的对外形象的话呢，我想我的风格应该不会太奇葩吧。那我想既然大家来到了这个分享群的话，一定会对别人家的孩子啊被比较啊这样的情况都有很深的体会。那我下面呢就想听一下大家能不能说一下平常在你的脑海或者是耳边出现的最多的跟人家被比较的相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答案，另外还有看到有几个说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你们是来捣乱的吗？其实大家也有看到，肯定很多都是被戳中了痛点的。那我们经常被比较的对象可能会是家长啊、长辈啊，或者甚至是自己的伴侣啊，都会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自己的社会比较中。比如说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提到说，你看周杰伦、刘德华、王力宏、林志颖、王宝强这些都娶了自己的粉丝了，为什么我的男生的女朋友不是我呢？其实社会比较的概念呢，在1954年就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了。那他认为呢，我们人类都是有评价自己的能力还有观点的一个需要的。那大家其实也知道，其实心理学上呢有很多的东西它都不像物理学那样子有个绝对的数值的可以衡量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为了寻求一个可以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价的话，我们就会进行社会比较。比如说我们平常考试的时候，因为每次考卷的那个难度都会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关心自己的成绩排名或者平均分多过我们实际的那个具体的分数，或者是说每个城市的 GDP 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很关心城市的人们的平均的工资，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付出有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又或者说会比较自己伴侣的颜值啊、身高、年纪、身家，然后来判断自己有没有选错人。
婉君表妹，我懂了，原来我们这些比来比去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些原理。哎呀，但是呢婉君表妹，我突然觉得说其实说这些有什么卵用，因为我们都好像知道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还是会非常非常的苦恼啊。就像今天小友的妈妈就跟我说，哎呀，人家奶茶妹妹都结婚了，你呢，人家隔壁家的阿姨的女儿都做妈妈了，你还是孩子啊。这个时候就会压力很大，老是想这些比较，然后被这些感到烦恼。所以说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蛮正常啊，但是就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站到爸爸妈妈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一下，这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一个同理心嘛。那虽然呢我们都很讨厌被比较这件事情，但是社会比较呢它是有一个现实的意义的。 我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很在乎那些好友之间的排名啊。比如说朋友圈，玩一个什么 H5 的游戏，你打败了多少的人啊，或者是你的 QQ 刷到了几个太阳、几个月亮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竞争呢，都是很容易构成我们一个去行为的一种内在的动力的。比如说大家看，如果有看那个爸爸去哪儿之类的亲子节目的时候呢，应该也会看到爸爸们百试百灵的招数呢，都是你看弟弟妹妹都去了，为什么你不去？你看弟弟妹妹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就不行，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社会比较的确是比较能够激励他们去做自己本来不想做或者是不擅长去做的事情的。爸爸妈妈的教育下呢，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我们去学习去成长。那只是慢慢的到了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是渐渐的会厌倦了这样的方式。因为呢，父母如果经常拿我们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来进行比较的话，你的就算你有很努力的去进步，但是你也永远赶不上那种千千万万的别人家的孩子，对吧？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了再强大的自尊心，面对平凡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的话，都很容易变得习得性不住的。
那就是我们要站在父母亲的角度去想，其实社会比较这个事情呢也是有益处的。但是我有时候听到爸爸妈妈这样说，或者是三姑六婆这样说我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烦躁很难过。而且自己一旦陷入社会比较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纠结和烦心。那具体的话，婉君表妹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到底怎么样的去应对这样一些烦心的情况？
当然可以啊，我下面就准备这样会介绍这样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方法。但是在说之前呢，我想听听看，知道一下大家平常面对这样的一些社会比较的情况，自己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自己会怎么想，或者是会怎么样去跟对方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到了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咯。反馈实在是太精彩了，而且还不带重样的。我也分享一下我从小到大不同的阶段面对这些社会比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吧。看了大家的那么精彩的言论之后，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妈经常就是拿我跟对面的一位同学，就住在我家对面的同学做比较。因为我们家呢，就是客厅的窗户刚好能够看到他们家的厨房，然后就是他就每天晚上都会帮他妈妈洗碗嘛，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人家多勤奋多乖，帮妈妈洗碗。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的内心是会有点小低落的，然后也会想要去洗碗啊，然后表现给妈妈看。但那个时候就是典型的自尊心有点被打压，然后会去试图改变。这个其实就是跟你看爸爸去哪儿那些小孩子那种阶段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社会比较啊，然后竞争的情况，然后自己就会去被激励，然后去这么做了。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进了青春期，有点叛逆还有自负的关系吧，然后我就会就像有些人说翻白眼对着妈妈说，家务做得好又怎么样，能考上好学校吗？这种其实是很典型的，从心理学上说是一种下行比较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说我会通过寻找别的对我自己有利的一些方面来保护自己的自尊，然后躲避开这样的一个对我自己不利的一个比较。直到后来读大学之后呢，也许是学了心理学的关系吧，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些新的态度，就是会比较平和的接受自己懒啊，不爱洗碗这件事。我会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可能有两个方向，一种就是说 我会努力去改变，就是会试着去培养自己会去做家务的习惯啊，因为我会觉得家务做不好也许真的嫁不出去呢，又或者呢会后来就是可能真的坚持不下来，因为自己本人就不是那个那么容易坚持的人，所以我就会跟自己说我不爱洗碗也没关系啊，我可以煮饭啊，然后以后找个爱洗碗的人就可以啦。
也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刚刚我也听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语，叫做下行比较的防御机制。不愧是学了心理学的，没错，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要在让你开心的同时呢，同时还会让你学点心理学。那么接下来呢，还是非常想请婉君表妹进一步的说明，在遇到社会比较这些情况的时候，除了这样接纳自己之外，还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去让自己的心更加的宽敞，或者是让自己更加好受，以及更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对的，没错，就是要很好的接纳自己，就无论就是这些任何的这些你的优点缺点，其实呢都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你首先要接纳这个事实，接纳你自己。那很多的问题呢，其实在你接纳了和进行了合理化之后呢，很有可能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也不会再给你带来困扰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接纳自己呢？其实在社会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机制下面呢，它有一些很好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去使用的。比如说，要不我们就用这个我们宣传标题上的奶茶妹妹这个来做例子吧。那比如说很多人会跟你说，奶茶妹妹都结婚了，嫁了那么好的人家，那你看你呢，90后都已经进入了晚婚晚育的阶段了，你这个80后为什么还不能谈，还不好好的去谈，很难。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的话呢，首先你就是要先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对你未来的人生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你认为这结婚这件事情或晚婚晚育这件事情呢，对你本身来说其实是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是拼事业的阶段啊，那我就是晚婚晚育也没有关系，或者说现在很多明星他们其实都会晚婚晚育，所以对你来说在现阶段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可能就是真的可以用翻白眼啊，不理会啊，或者 I don't fucking care， 或者破罐子破摔之类的疗法来面对。其实很多人他们所纠结的一些社会比较的事情呢，在我们旁人看来可能是比较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像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就是跑过来跟我诉苦说，哦，我昨天居然碰到了我的前男友，然后那昨天我刚好就是没有化妆，然后穿的也比较邋遢，然后匆匆忙忙要去赶的地方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他了，然后被他看到我这样的样子，我实在是受不了，然后跑过来跟我诉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在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可能他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就是跟我分手了，我也要活得比你好，你要死都比我早，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可能对他男朋友前男友来说，就是 I don't fucking care， 就是不在乎。你面对这些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改变的，或者对你未来的人生其实并不太重要的事情呢，我是建议大家会采用这种 I don't fucking care 和破罐子破摔的一种疗法。那其次呢，如果有一些事情被比较的事情其实对你来说还是蛮重要的，那这些事情很有可能会让你深陷于自卑然后不可自拔，但是你又很想就是脱离这样的一种困扰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采用一种叫做下行比较来维护自己自尊心的，就是我前面所说到的，就是说家务做得好又怎么样，能考上好学校吗，这样的一种方法。因为就是说俗话也说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比如你做手机也许做不到乔布斯的苹果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你至少可以往下看看，就是你可能比很多的山寨机都做得好，是吧？ 说是奶茶妹妹的例子，你可能说嗯，也许我嫁的不如奶茶妹妹这么好，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啊、然后我比一些其他的一些人还是会更好，所以呢就不需要往奶茶妹妹，不需要纠结于奶茶妹妹这样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目标，可以往下面芸芸众生去看一下。第三种的方法呢，其实是最积极的一种方法了，就是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被比较的情况，然而你又很想改变，比如说哦，我的确是没有找到男朋友，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又很渴望去找人结婚这样子，所以你其实是很有动力去激励自己去改变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可以采用一种上行比较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还是以奶茶妹妹作为你的比较对象，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因为上行比较呢它其实不一定会削弱你的自尊的，因为当你发现你比较的一个对象你有信心能够达到他的水平的时候，其实是反而会能刺激你的自尊心，然后激励你去进步的。比如说你真的认为自己做手机能够达到乔布斯的那种水平的话，那有了乔布斯这样的榜样放在这里，你就更能够容易让你激励你去前进去努力。曾经有心理学者呢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的，就是他们让两组的被试分别都看一组就是非常好漂亮的有吸引力的一些照片，都是那些帅哥美女，然后呢对跟其中的一组人说这个照片里面的人物的生日是和你一样的，就是告知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但是另外一组呢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只是纯让他看。那后来发现说告诉了他们这个生日一样这件事情的那一组呢，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那个漂亮程度能够达到跟那个照片里面的人物一样，就是说对自己的那个吸引力的评价是有提升的，但是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这样的效应，就还是觉得自己对比下来不好看。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些信息的寻求呢就能稍微提高一下自己的一个自信心，比如说面对奶茶妹妹就是说哦，那我跟她年龄也差不多啊，我也是女生啊，那就认为说其实我也有可能找到和她一样好的一个对象，对吧？所以这种就是能够激励自己去改变，激励自己去往好的方向去进步的一种方法。
以上
综上所述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分享了自己就是大家对面对社会比较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合理化这些事情，并且呢通过一些小小的心理学的技巧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去摆脱这样的困扰吧。那下面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小友提问哦。
非常感谢婉君表妹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社会比较的这个话题，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有心 Talk 的第一页。那么今天呢小友也学到东西了，相比较于其他的那些微课堂来说呢，他们是有500人，但是我们今天只有134人，对于这个500人相比呢，我们可能是没有他们那么多人参加，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我这个算是下行比较吗？那同时呢我也会激励自己去改变，然后发现自己的不足，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私信给小友，我们会给大家再提供一个更棒更棒的平台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一起来结束你心中的不愉快。
好，我回答一下关于上行比较的。上行比较呢其实就是说将你自己和比你优秀的一些人来做一个比较嘛。那这种比较其实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出现，一种就是当你发现 你认为你可以达到跟你比较这个人的那个水平，比如说你认为你可以做出跟乔布斯一样的苹果的手机的时候，那你就会对你其实是有激励作用的，因为它就是形成了一个榜样，这种感觉给你了一个方向和目标，让你有一个自尊心去努力。那另外一种就是你会发现你离的那个比较的对象非常的远，你觉得自己不能达到这个情况的话，就其实是比较伤害自己自尊的。
而且有两个人问到，就是内心，就是不是别人被比较，而是内心自己要跟别人比较，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同事的问题。
关于自己内心的比，那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就是很流行去攀岩嘛，上一次我们在去了阳朔一起去攀岩，结果呢发现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可能是到顶或者是80%的那个位置，但只有我一个人呢是只到了半山腰的一个位置。那后来他们大家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就可能他们本来的目的只是说要称赞某一个人，但是呢我内心就会有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内心就会有点小敏感，就是说哦，那你就是在鄙视我自己达不到那个位置咯。那其实这样也是蛮正常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有些时候只要你自己接纳了，比如说我就接纳了我就是不适合去攀岩啊，或者是我自己身体的协调性就不好，那只要接纳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自己舒服一点。有更多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我在这里就是来不及说很多。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就是我们上次小小人读书会读的，叫做《被讨厌的勇气》。那它里面讲述的是阿德勒的一些理论，这本书呢李松蔚还有动机在杭州老师他们都有推荐的，里面讲了很多这些关于如何应对自卑啊，应对这种被比较啊，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呢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非常的好读，是采用对话的形式，所以就是像你看故事书这样子很快就
好了，时间就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有心套的第一页就在这里圆满的结束了。那在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了。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有心套。有心套的每一页都希望给大家带来欢乐和知识。那么下一页我们会去哪儿呢？敬请关注有心人哦。